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志仁。
好，在时尚产业界呢，有一个不可不知的名词、叫做 Haute Couture， 它指的是高级服装定制哦。那要成为高级服装定制工作室呢，它必须符合几个条件、包括作品要纯手工制作，原料要精心挑选、还有一定的数量成品要在时装秀上面展出等等哦。那其中当然也一定会需要经营管理、所以在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好好跟大家聊聊。那么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圣约翰科技大学时尚经营管理系的主任陈世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你好。
好，大家好。
欢迎主任。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 Luminous 创办人暨设计总监林宏华总监，来到节目当中。好，你好。
Hello， 大家好。
欢迎以望。
好，那先请总监帮大家介绍一下您的品牌 Luminous。
它其实是霓虹发光的意思。那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个红，所以我在做高级定制的时候，我希望我设计出来的东西可以像霓虹般发出绚烂的光芒。
所以您会怎么样去诠释或是定义时尚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把时尚这个字眼误用，会觉得 fashion 就是把所有的名牌行头穿成上。对，但我觉得最厉害的时尚其实是你用自己的想法做出适合你自己的搭配，你自己散发出来给人的气质跟质感。
所以要对个人非常了解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通常会把时尚跟流行这两个字眼是结合在一起，对，但其实差异其实是流行它是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对，就像这几年很流行韩风，那早年就是会有来自星星的你，大家就开始追他们的穿着啊、打扮，甚至配件、他的眼镜。今年最流行的是什么？是爱的迫降。对，然后大家就开始追起来了。对，所以流行是可以很快速的被塑造跟被取代。对，可是我觉得时尚它其实是要更经典，就像 Coco Chanel 它的外双溪山茶花，它是最经典的一个符号跟代名词。这就是我对时尚的定义跟对时尚跟流行就是做出的差异化。
OK， 谢谢以望。其实刚才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包含像经典，就是呢在这么多的流行的风尚当中，但是呢却能够找到经典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这个是他所定义的时尚。而且呢刚才笑语也呼应了，就是如果你对你自己是够了解的，那你在掌握时尚的程度呢其实也相对的比较容易。但是呢你反复的去操作它，慢慢你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时尚的路线会走出来。那当然有一点点是老王卖瓜了，或者是野人现铺哈，因为现在在座还有另外一位对于时尚也相当厉害的，
没有
那个陈志进主任。进兄要不要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诠释所谓的这个时尚，然后呢在台湾目前究竟现在产业的现况究竟是如何。
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是从经营观点在看一个时尚的东西，那这个跟刚刚前面Yvonne他讲的一个东西有点关联性。他说像寒风啊这些东西，那我们就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像为什么现在冬天的时候只有台湾地区的话会穿那个羽绒衣。那其实那是当初在1980年代那个东京爱情故事，那个男主角都在穿那个衣服，所以大家来模仿。我们就回头再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时尚这个东西的话，你想要穿出一个自己的风格，你想要突破潮流，但是其实后面伴随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模仿。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韩国很厉害，它构成了一个很有效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包含它的服饰跟它的媒体、戏剧全部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会创造一个模仿的一个潮流出来，然后它才可能会去有一个扩大的一个过程
是。
那这就反馈回来到台湾这个地方就会不太一样。台湾的话，服饰设计的话，一开始起来的话是从纺拓会这个地方开始往前推。那设计的话，一开始的元素也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一直慢慢把它扩大，然后有一些厉害的人就在国外就已经有在做秀了，然后就开始走出了一些自己的路出来。但是台湾强的地方是我们的独立思考性很强，可是台湾可惜的地方就是市场小。市场小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设计师就会有一个压力，就是当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在市场上他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量的时候，设计师的生存就很辛苦。那他的独创性就会慢慢的被成衣厂洗过去，他的独特性就会慢慢消失。台湾的时尚产业跟国外的话差别是很大， 的，因为台湾的时尚产业都是单兵作战，它没有办法跟戏剧，它没有办法跟电影某些特定的主题去做一个产业性的结合。那因为是单兵作战，所以今天来讲的话，慢慢的话会受到很多潮流的限制、量的限制，所以我们会蛮担心这一点，就是台湾的时尚产业创作者他会慢慢被稀释掉。嗯，伴随现在 AI 的发展之后，稀释的会更快。
哎，那我蛮好奇的，所以刚刚说到结合其他的产业，那有可能突破刚刚主任所说的那些限制吗？
那你我的定义是这样的，时尚的话，它当然一个是很前端的思维，但是另外一块是一定要有人模仿才会有人 follow。 那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你没有跨到别的领域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单向的去让人家想要去模仿。对，那所以我们少了让人家模仿的媒介。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像鸿华他们就很不简单，他们是在做高级定制。
对，
但是他一年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在大众的媒体上秀出他的衣服？三金、金钟、金马跟金曲
这样。
但是其他还有在媒体曝光吗？很难啊，你就想秀三四百人看完了，人家放到 YouTube， YouTube 也不会有人去搜寻这个啊。所以说今天他是相当被动的。那你不是像韩剧啊这些，或者像东京爱情故事这些大家全部都看了，那你怎么不学？就会变成这样子。
是，我觉得那个摄影主任提到了一个重点，这也是过去呢我也在建议文化部还有文化内容策进院，也就是在产业彼此之间的这个跨越是很重要。我们在谈所谓的文化内容产业，包含影视、音、时尚设计还有出版等等。那在时尚设计这一块，为什么在过去事实上没有办法很明显的产生一个重效？其实就是刚才主任所提点的，今天有时候你必须借由其他的媒介的发酵还有互相的渗透才能够提出来。当然在之前有一部剧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那里面当然也特别去标榜说，哦，我们必须要跟韩国看齐，然后呢大家去学贾静雯啊或什么他的穿着，但是那个只是就是衣服上的这个穿搭而已。但是呢我觉得真的要让整个产业推动，那还是有这个设计师本身跟其他的这些领域之间啊不断的频繁的这串接，我觉得这个舞台才会出来。
其实这个过程需要整个产业啊，不是只有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哈。但是我们也很好奇一个专业的养成怎么来的哦。
对，
因为以往就是总监从这个自身当然一定会有从青涩到成熟的这个阶段嘛，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就包括说您从独立设计师到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师，那在这个阶段的改变过程当中，你想法是不是也会随之有调整呢？
会啊会啊，我自己本身就是实践服装设计系毕业，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服装设计相关的技能跟知识养成其实是我觉得是很扎实的。但是就是我常常跟我的助理或是跟学生们分享，就是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到国外的品牌工作，对，因为适度的去看别人怎么做是很重要的一种学习，但是必须要给自己时间。就是像以前做学徒的时候可能做了三年五年，对，我那时候给自己的时间是我一年我就要把业界东西完成，因为我觉得在学校教的跟业界其实是差距很大的。那独立设计师的时候其实看的东西是会比较单一，我可能每天认真想好就是我如何设计好一件衣服就好，对。但当你越走越上面越往前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跟远界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要思考到你如何经营跟管理，然后你如何跟客户做一些良好的互动跟沟通，这样。
刚才一棒提到眼界的提升，也是从许多的观摩还有学习里面而来的，对呀，其实也都鼓励台湾的这些学生们，当然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但是呢等到疫情整个消息就真的要走出去看一看哈，因为其实你真的投身在那个城市里，它里面的食衣住行娱乐还有包含各类的这些时尚的体验呢，其实很重要。
对，不过刚刚有提到说服装设计，还有高级服装定制，
对，
可以帮大家先稍微分享一下就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吗？
应该说统称其实大范围都叫服装设计，对。那高级定制这其实就是法国高级定制工会他们定制出来的一个服装的模式跟方法，因为刚刚笑宇他其实有初步的为这个入门工会的规则做了一个定义，主要我觉得差异性是在于说它主要是展现一个服装的面料工艺跟就是精致程度，然后通常会一对一的专属帮他们的客户做量身定制的服务，对，他们可能每一年有两次的秀，可能秀上可能就是三十件或五十件，秀完之后那可能就是会有买家下单，他不会是像一般我们看到的服装设计它是 被量产的，嗯，就是可能大家都可以去买，然后分尺寸，就是差异化大概是这样。
所以像在那些秀上面展现出来的那些服装，真的都会买然后穿出来，
因为那些服装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族群，嗯，他们去购买，嗯，对。那因为品牌他们其实会有高级定制这个区块，它其实有一部分他们是为了做形象，嗯，对。那他们主要盈利方面，他们可能就是会在做副牌，或者是做香水、包包、鞋子、配件类的东西，去巩固他们整体的营收跟集团的盈利。
了解，
对，
谢谢以芳帮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对，谢谢夏雨帮我们做。
我觉得他很介意的是那个敢不敢穿出去。
哎，真有哎，真的，
真的，
真的，在不同的场合啦，对，可能不是一般老百姓进得去的那种场合。
但是我觉得夏雨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就像刚刚智仁博士他有提到说，其实我觉得那个环境的氛围很重要。
对，
刚刚有聊到，其实时尚就是个生活态度。嗯，那其实我觉得台湾是有一点缺乏这种衣着文化。嗯，对，就像比如说我出国，比如说去法国或是什么，他们其实去一个餐厅吃饭，他们其实就是要着正式服装。嗯，对，那正式服装不是说穿得很浮夸或者是很彰显，可是我觉得他们会有那种晚礼服文化或礼服文化存在。嗯，
对
对，但台湾没有。
对，
嗯，对，
台湾越来越随性。
对
对，就是比如说你去婚礼，那其实我们去是祝福就是新人，
对，
可是就是大家都会穿牛仔裤去，我就是会觉得太随性，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带着祝福的心，然后去尊重主人。
对，
对，所以我其实我的梦想是很希望台湾就是可以慢慢被建立起这样的文化。嗯，因为我去年去巴黎跟英国，就是我很深刻的感受到他们不管是博物馆建筑，他们所有的路，随便一个橱窗，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美学渲染。嗯，其实他们都会带来幼稚园小朋友牵着去校外教学。嗯，可你说他们真的要教他什么吗？我觉得不是，是一个生活体验跟感受。嗯，
对，
但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太缺乏了。嗯，对对对，
太好了，我不得不 borrow 一下，我觉得太棒了。就是，时尚就是一种生活态度，或者是面对生活的态度。
对
啊，我觉得应该要写到小编日记里面去，
没问题。
可是一定要变成最重要的一句话。对啊，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在大家如果随性惯了，其实就会慢慢误以为自己那个是一种时尚。 对，
对，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时尚它有一定的矜持，可是却在这个矜持当中展露出它的自在跟它的美感。对，所以刚才以芳提的很棒，我常常在两厅院，然后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歌剧或这个音乐的这个节目，你就看到很多人年轻人他太过于自在了。所以不管是刚才这个牛仔裤还算是他们的正式服装，你看到那种七分裤的啦，还有穿那个很轻松的，我觉得那个不是代表你自己本身的一种这个很优雅，我觉得那个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不尊重，然后对于主办单位甚至呢对于其他的这些来宾来讲，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很尴尬的一个状况。对，所以如果真的我们要去讲究时尚，那就要先去深究究竟什么是时尚，而且真的要去理解一下从时尚眼光在看所谓的生活态度，它是展现出什么样的生活氛围，这才是最重要的。
看我们的领域果然是非常的广泛，越谈越多。
对，
不过我们刚刚说到时尚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其实我想大家可能脑海当中不知道会跟我一样闪过的是叫做文青风。最近台湾好流行这种，一看就知道，哦，这是文青。所以从主任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在时尚经营管理的领域里面，服装设计要怎么样去融入台湾元素？所以台湾元素是我们常看到的那些吗？还是其实主人有些不同定义？
台湾元素这个东西定义是很难定义的。因为其实在外国人的眼中，台湾的元素就像是八家将这一类的，原住民跟八家将，然后还有一看不懂的中文字，真的就是这样子，
繁体字，
对，繁体字，然后把它镶嵌上去。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会有时候会就解释说，这个是属于那种观光景点的欧米亚给的等级。对，那台湾元素的话，其实来讲的话，因为台湾的设计师在设计东西上面来讲，他的大胆程度跟全世界来讲的话，他是很不一样的。他有他很独特的一个风范跟 style。也可能是因为像实践或者辅仁的话，他们设定的那一套思路的话，已经产生了一个风格了。很可能是这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台湾元素的话是需要一些人去辅助，稍微去定义一下。不然的话，因为其实整个台湾元素的东西，你看就像 很容易会被low化了。嗯，我不是说八家将或者说台湾的可能的非遗的那些系统的话是不好的，它融得进去我觉得也很厉害，但是今天它是一个普及化的一个问题，所以这跟国际化是会有很大的关联性。那就是说像我常会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你去看一下那个富比士他拍卖画作，华人的画作的话，他如果是说他能够拍卖到上千万美金的，那一定这些人都有去法国或意大利留学过。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法国跟意大利人的时尚语言，或者是说艺术语言，经过那个熏陶跟训练之后，那个东西才能做出来，让外国人也可以去欣赏到，然后兼容并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会认为是说台湾是真的是有必要，要可能要重启在25年前的时候有一些像米兰的设计中心啊这些机构一定要有。因为年轻学子到国外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一些辅助机构去处理他的时候，你未来他没办法去熏陶出一个可以跟国际接轨的东西，那后面就不会后继有人。那这个东西的话，说你要走进国际舞台，不是说像现在说什么靠新媒体啊这些东西，别忘了我们的 FB 是属于台湾地区还有香港地区的，所以它其实你要扩散到美国，那个是除非你很有方法去扩散出去，扩散到欧洲那边去，它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会认为第一个是台湾元素的定义，就像韩国它就很简单，它就讲它的那个曲线要 K-POP 这些的系统，它就是那一套系统出来。
对，
那台湾的话应该你要有自己的一个脉络系统，其实不然你如果还是继续在想那种传统的东西的话，你会很快被大陆的 AI 的版型系统全部吞掉，那就没有自己了。那第二个情况就是你这个国际舞台的东西的话，一定要在这几个重点国家，就是所谓的说艺术核心国家或者时尚核心国家，你一定要有一个设计中心，让出去钻研的学子有一个可以共创的一个空间，你才能够让他能够有运转的空间，而不是又是单打独斗，他会很辛苦。
所以主任在学校教书嘛，那您怎么样帮助孩子们能够有这些所谓的国际视野，或是比较贴近这些所谓的艺术时尚中心？
我觉得你讲这个话题的话就太严肃了，因为跟钱有关。你有想过去一趟意大利要多少钱？
对，这是困境啊，就是说，但我不一定有钱出国，我不一定有钱到那边去留学。
那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叫做大灾问。好，我重新再讲，
鸡生蛋，蛋生鸡。
对，今天来讲的话，你把他送到意大利去旅游的话，一个人基本的话要去看到像那个米兰啊那些教堂那些博物馆那些东西的行程的话，15万左右，不是那种精简游程的。然后你看了回来，我跟你讲，眼光真的会变，因为在路上走路的人每个都像 model 一样。因为我真的就去啊，对不对？好，然后回头来你就说好吧，那不要出国没关系，那可以熏陶吧，那就放影片给他看。那你给他看这些影片，他会做什么？他会睡着。然后你其实除非是在他训练上面来讲的话，跟他讲说这些风格可以去剪贴啊这些东西，但是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带的老师他可能本身就没有到这个程度，他会压住，他没有办法到那个程度去。那当然像现在你看像时间或辅人都往国外丢嘛，丢设计比赛，然后丢国外的秀去逼他们，这也是一种方法。可是你看那个花多少钱，一般学校的教育是撑不住的。那你今天来讲就回到政府的补助这一块了，那你文化部这些的那个补助切块的话，这块是没有的。这我想你最清楚，所以
我们必须要跟这个李部长稍微讲这个问题哈。
对，
谢谢司令兄，司令主任。对，刚才的分享其实很有趣，其实刚才笑语有点像做了一个陷阱，你差点跳下去，但是也蛮厉害的。
我有感觉，
对对，就是台湾元素的问题。其实真的这个问题难倒了很多文化人。那当然，在时尚设计部分也是，就是到底怎么叫做台湾元素，它不容易定义，也不容易去勾勒。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大家的一个困境。但是反过来，就是不是一定要去勾勒，是不是一定要去定义呢？还是让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它能够去做发酵，或者是透过其他人的眼光来看？究竟台湾的元素有哪一些？包含刚才司令兄提到的，就是在世界各国的一些流行的展会，或者是一些这个时尚的中心。在过去我也到了这个韩国的首尔，其实首尔他现在在办所谓的这个时尚周、时尚节。其实马来西亚各位也不能够小看，马来西亚陆续在办类似的这种时尚周，而且呢也让这个设计师就在那一周当中，他在不同的展区，然后呢这个把他自己的这个特色展现出来。但是不一定来自于哪一个国家，他就一定要说我 我这次展的就是我的国家的特色的，其实可能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有个触动，但是他会慢慢慢慢的试着也把自己国家的文化元素丢进去，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必然，但是呢没有开始就不会有后续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刚才的建议呢真的也是值得这个政府机关呢要听进去的，因为我们这节目呢有参观学研的听众
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期待了，好不好？好，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